要全员平安。
平安。
两年没有在这个讲台上。OK，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马其顿的呼声。在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圣经里提到的马其顿现在是在哪里？欧洲的第一个教会是在哪个城市建立？第三，欧洲的第一位基督徒是谁？你答不出来没关系，我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慢慢的揭晓。OK， 我们先来浏览一下吧，游览一下马其顿这个地方吧。马其顿王国是古希腊西北部的一个王国，它最有名的一个国王就是公元前四世纪的腓力普二世，他建立了希腊马其顿的联合王国。但他的儿子比他更有名，他的儿子就叫亚历山大，在主前334年继承王位，征服了波斯帝国，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希腊帝国。但是大家知道，亚历山大在33岁，然后去世以后，国土就分裂成为四个帝国，其中一个就是马其顿，但是在公元前168年被罗马帝国所灭，成为罗马帝国的其中一个省，叫马其顿省。去过希腊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在希腊的北面有一个国家，它以前是叫马其顿共和国，现在呢改名叫北马其顿共和国。当然我这里已经给了一个答案，圣经里的马其顿跟这个马其顿共和国或者是北马其顿共和国不是同一件事情。那圣经中的马其顿到底在哪里呢？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它记载了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其中包括了6个马其顿的城镇，其中有尼亚波利、腓立比、安菲波里，然后亚波罗尼亚、帖撒罗尼加和庇利亚。然后除了庇利亚这个城镇，其他另外5个城镇呢，他们当时都是建造在罗马帝国当时的军事大道上面，这条大道叫埃格纳田大道。所以大家可以看马其顿这个地区呢，它是连接了欧洲和亚洲，所以在当时的军事地理位置上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东方和西方的当中的一个桥梁。当然这6个地方我跟杰森啊我们都去过，所以我在这边很快的跟大家来过一下。第一个城市是尼亚波里，现在的名字呢叫卡瓦纳。目前在整个这个城市的中心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当时古罗马的一个饮水渠道。尼亚波里的老港呢，据说就是当年保罗坐船第一次来到欧洲的地方。那第二个城市当然非常有名了，腓立比。腓立比呢离差不多尼亚波利开车大概20分钟左右吧。腓立比是马其顿的国王腓立比二世在主前357年所建，而且是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在主前42年呢，罗马帝国将此城扩建为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并且安置了许多的退役军人在那里。当地的公民呢，享有罗马帝国公民的所有的一切的权利，所以可见腓立比在当时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保罗呢，在腓立比呢建立了欧洲第一所教会，后来也写了腓立比书给当地的教会。腓立比的遗址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古罗马的巨床，古罗马的就是还有剧院，还有浴场，还有一个呢，据说就是保罗当年被关的监狱的遗址。 还有遗址旁边呢，不远处有一个吕底亚教堂和受洗池遗址，那个地方呢，据说就是当年保罗在那里碰到吕底亚一群妇女向他们讲道，而且帮吕底亚受洗的地方。下面一个城镇呢是安菲波利，安菲波利呢是保罗从腓立比前往帖撒罗尼迦的第一个城镇，也是当时罗马政府呢在埃格纳田大道上的一个军事的据点。希腊考古学者呢在安菲波利有很多很多的发现，包括古罗马时期的城墙、古罗马时期的浴场还有剧院之类的。但是呢最有名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叫安菲波利之狮，这个呢是差不多建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一个狮子形状的一个石雕。我们想保罗应该当年在公元一四世纪的时候来到安菲波利，肯定已经看过这一头非常雄伟的这个安菲波利之狮。亚波罗尼亚它的意思呢是属于太阳神阿波罗，它在罗马时期呢是马其顿沿海的一个小城镇，当时在军事上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去了那个地方呢亚波罗尼亚，但是这个地方呢跟其他的城镇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还在那里没有什么重大的发现，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应该去挖一下，应该可以挖到一些保罗当年在立的一些遗址之类的。 OK， 下面是一个大城帖撒罗尼迦。因为去了帖撒罗尼迦，我跟杰西卡非常兴奋，因为以前在圣经里面一直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但这个名字非常拗口，一直搞不清楚帖撒罗尼迦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我们到了那里才知道，帖撒罗尼迦它呢是来纪念亚历山大的妹妹帖撒罗尼迦公主而建立的这样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是现在希腊的第二大城市，在那个城市呢可以看到爱琴海的非常美好的美景，到了黄昏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浪漫的。这个城市呢自古至今都是罗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海陆运输商业重镇，在军事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曾经是整个马其顿的首府。目前考古学者在马其顿当地挖出了公元第一或第二世纪的罗马的广场，还有就是浴室、剧场，还有跨越古代罗马的军事道路的这个拱门。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来到帖撒罗尼迦，当时呢在这个城市有很多的犹太人在此居住。与腓立比不同的是，帖撒罗尼迦有一个犹太人社区以及犹太人的会堂。保罗在抵达帖撒罗尼迦以后，一年三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讲道，并在当地建立了教会。保罗后来写了两份书卷，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给当地的教会。在信中呢，他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他们是在患难中保持信心和爱心，是整个希腊地区的模范教会。最后马其顿的一个城镇叫比里亚，这个城市呢是建于主前第四世纪的一个古城，是当时古代罗马的一个重镇。保罗在比里亚带领了当地人的信主，并称赞比里亚的信徒，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说：“这地方的人咸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比利亚的旁边就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叫维尔基纳，它是马其顿王国的第一个首都。在这个地方呢，腓力二世，也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在这个城市的剧院被谋杀。但是到底是被谁杀的到目前还是个谜。但是我们知道他被杀以后呢，亚历山大马上就被宣布为国王。现在呢作为世界遗产的这个城市呢，他已经 发现了包括腓力二世在内的很多的马其顿国王的一些墓地。好，上面我就介绍了一些马其顿的概况以及马其顿的六个古罗马的城镇。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十五节，六到十五节，我们刚刚上面已经读了。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主要讲的就是马其顿的复生这个意象。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来学到三个功课：第一，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第二，领受从神而来的意象；第三，开启信心的行动。第一，顺服圣灵的带领。使徒行传十三、十四章呢，记载了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的路线，是从叙利亚的安提亚开始，然后经过塞浦路斯，然后来到了现在土耳其的城镇，包括特比、路斯德、以哥念，还有比西底的安提阿，在那里传福音，使许多人做了门徒。保罗原来的计划和自己的计划，在他开始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六节，是这样说。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保罗后来呢跟巴拿巴因为马可的缘故意见不合而分手。但从这句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原来的计划他是要去到他第一次宣教之旅的那些城市，然后重新呢，一方面来探望他们那边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另外就是去这些教会做勉励和兼顾教会的工作。但是保罗跟巴拿巴因为意见不合而分手，所以保罗呢只能带着希拉来到了他的第一次宣教之旅的这几个城市。然后第十六章第四到第五节，第十六章第四到第五节这样说：他们经过各城，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可见呢，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施工呢，非常的顺利，开头是非常的顺利，传福音非常的有果效。保罗就准备再接再厉。一行人准备去附近地区最繁华的亚细亚省，准备去那边宣教，开拓新的工厂。那亚细亚到底是在哪里呢？亚细亚就在现在土耳其的西半部，它的省会是以弗所。以弗所是当时呢亚细亚最繁华的城市。亚细亚其他的一些大都市，包括了就是萨迪、士美拿、别加摩、推阿推拿、老底加菲，就是菲拉、铁菲，这几个七个城市都非常非常有名。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这七个教会的记载。正当保罗一行人信心满满、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进入亚细亚的最繁华的城市以弗所准备宣教的时候，突然陷入了困境，因为圣灵禁止了他们的工作。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七节这样说：圣灵既然禁止了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了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这两节经文中所提到的地名呢，都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地方附近的，包括现在土耳其的一些城镇。但是从这两节经文我们也看到，圣灵两次禁止和不允许保罗进到亚细亚和庇推尼去传道。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圣经也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圣灵呢也没有很快的告诉保罗下一站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就来思想，圣灵为什么在这边有两次禁止和不许保罗进到亚细亚和庇推尼去讲道。 是不是保罗犯了一些什么错误呢？导致圣灵暂时离开他们？是不是保罗和巴拉巴，我们刚在前面说的，因为马可的争吵而造成分离？或者是不是保罗妥协，允许提摩太受割礼？但是这是在保罗以前，是他万万他不可接受的一件事情。还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刚开头的时候非常的成功而产生骄傲？所以我们不知道，但这一些都有可能促使保罗开始去思考，开始去跟神祷告，开始去悔改，也开始恳求圣灵的带领。在经过了自我的审查、自我破碎、自我的悔改以后呢，圣灵又开始工作了。使徒行传十六章八节这样说，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了特罗亚。在前两次圣灵连续的说 No No， 但这一次呢，去特罗亚圣灵是说了 Yes，说明去特罗亚是有圣灵的带领。特罗亚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它位于土耳其的西北角，达旦海峡的出口处。它的位置控制了黑海到地中海的咽喉，又位于罗马帝国的军事大道上面，是欧洲渡海来到亚洲的登陆点。所以它不仅在军事上和商业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离特罗亚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特洛伊，也就是荷马史诗木马屠城记发生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保罗宣教的行程虽然有自己的计划，但是圣灵的带领才是最重要的。圣灵可以说 yes， 也可以说 no。 当圣灵说了 no 以后呢，保罗就愿意调整自己来顺服圣灵的带领。从圣灵的带领，我们来看两个要点。第一呢，就是圣灵的带领是神的旨意。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告诉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说：“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带领是神的旨意，神要借着他自己的话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但是神的圣灵的带领呢，他也不是永远就是借着超自然的意象，或者对着你的耳朵发出清晰可听见的指示，而常常是借着环境，借着平凡的事物，借着有可能让你失望的事情来指导我们前面，或者指导你前面的方向。禁止和不许呢，也是圣灵其中的一项的工作，而且往往圣灵是用非常微小的声音来对我们说 yes 或者说 no， 让我们知道这件事可以做还是不能做。我有一个伊朗女性的穆斯林的女性朋友，有一次忧郁症复发，在多伦多地铁里，她对自己说：“如果这时没有人跟我说话的话，我就准备要去卧轨自杀。”突然，这时有人拍拍她说：“你还好吗？我可以帮到你吗？”原来那个人是基督徒，就为我的朋友祷告，然后问他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我的那个伊朗的穆斯林的那个朋友考虑都没有考虑，就直接就说我愿意。那个基督徒后来告诉我的伊朗朋友说，他是圣灵在他耳边说话，让他去关心我的这个伊朗的朋友。第二点，就圣灵的带领需要人的顺服，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做自由的决定。保罗虽然不知道圣灵为什么要禁止他去亚细亚和庇推尼然后传道，但是他没有偏行己路，而是呢顺服了圣灵的带领。 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的顺服呢，就带来了从神而来的意象。我们说在信仰里面呢，顺服就是蒙福。我在这边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不顺服圣灵的故事。2021年，我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读圣经考古的时候，也在大学团契呢有一些侍奉。在当年5月的时候，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打起来了。哈马斯向特拉维夫连续发射了近1000枚的导弹，整个城市拉响了警报。导弹的爆炸声呢，在大学的上空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每天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因为对大部分的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经历过这种战争的这种景象。所以呢，我发现我跟其他一些同学呢，我们都有了一些导弹症候群。一听到路上或者房子里有些声响，就觉得有可能是导弹来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自己会手指不由自主的每天会发抖，然后呢，晚上失眠不敢睡觉。到了5月16号的深夜，哈马斯又向特拉维夫发射了2波很猛烈的导弹攻击。半夜2点，警报袭击结束以后呢，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眠。突然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动，好像有人对我说，你要用圣经的话来安慰他们。这种强烈的感觉差不多持续了快1个小时，弄得我不能睡觉。我想那就等早上起来以后，我就在华人学生微信群里面发一条消息说，同学们有谁害怕不要害怕，我会懂一些圣经的心理学，你可以找我，我可以聊聊。但是等那天早上我起来以后呢，我就觉得哎呀，这很不好意思，我就怕难为情，我就没有在学生群里就是发这个消息。但是到了5月21号呢，这个我就在想，再过几天嘛，反正有可能哈马斯还会再来一次导弹袭击我再发。后来就这个战争就结束了，战争就结束了，那就OK 那就结束了。但是结束过了几天以后呢，我在校园里面碰到了一个华人女孩子，她拎着2个大的行李箱，然后我就过去帮忙，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啊，她就说因为那个前几天的这个以巴冲突让她非常害怕，然后她呢刚刚来读1年级，也不认识其他的朋友，然后她爸妈就叫帮她买了飞机票，就叫她赶快回国。我这次顿时非常后悔，当时没有顺服圣灵的感动，没有用神的话来安慰学生，以及用那个冲突的时候来传福音给学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我再说另外一个见证，杰西卡有一次呢，在上海机场排队准备登机回多伦多，他突然听到圣灵对他用英语说话，圣灵很有意思，他对我用中文，用英语呢跟杰西卡讲话，他说 "Go talk to her"， 然后杰西卡就觉得莫名其妙。圣灵让杰西卡与排在他前面的在前面的一个女生讲话，他就很尴尬，然后呢就没有做任何动作。然后上机以后呢，很奇妙，那个女生呢就居然就坐在他的旁边，所以他们呢就很自然的聊起来，后来成为朋友。然后杰西卡呢也带他去参加了赞美之泉音乐布道会，后来那位女生就决志信主，所以真的很神奇。这两个见证就说明，就是怎么说呢，你不要逃离圣灵的带领。就算我第一次逃离，当然是真的是后来就是让我碰见那个女孩，但是杰西卡想要逃离，但圣灵呢还是会通过他的工作会把人带到你身边，你想都逃不了。那我们如何知道圣灵的带领呢？那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就是我们需要非常熟悉圣经的话语，也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读经。第二呢，我们不管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在逆境的时候，我们都要祷告和祈求，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呢你就可以通过祷告和读经可以很敏锐的分辨出这是神的声音还是邪灵的声音，然后你就能清楚地知道是否有圣灵的带领。就像电话里你一听就知道是不是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声音，或者是你的丈夫或妻子的声音，对不对？对吧？怎么了？没有笑吗？有可能。 感情时间还不长，还需要慢慢的磨合。我在2020年3月新冠刚传到加拿大的时候就很不幸得了新冠，2020年3月就是2年前第一波新冠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就很幸运得了新冠，发高烧到39度，连着9天不退，吃了退烧药也不起作用。那时候每天在看国内的武汉的新闻，心里怕得要死，所以在家里就不停地读经祷告。但是很奇妙，突然有两句话在连续在3天里面在我面前出现，因为我那几天我天天在读经嘛，就两句话在3天里面连续出现。第一句话是哈巴谷书1章12节，这句话说我们必不至死。我就感谢你，对，不会死。另外一句话是在3章18节这样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有这两句话有保证了，我并不至死，因救我的神我会喜乐。我听到这两句话就满得安慰，内心充满了平安。到了第9天晚上，我就决定停药，反正呢药也没用，高烧也不退，我就求神亲自来医治。我跟神说，第二天就是星期天，如果我被医治的话，我就会重新开始带主日学。到了那天深夜，体温升高，晚上难受的睡不着觉，我就趴在床上不停地跟神祷告，然后昏睡了2、3个小时。到了周日早上7点，烧很神奇的退下来了，一量体温38.3度，继续祷告。到了中午12点，体温下降到37.5度，再继续祷告。到了下午崇拜结束4点左右，体温下降到37度。到了当天下午4点半，我就重新开始在主日学了。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不是骗你的，就是你们那个李大哥啊之类的，他们都可以做见证。那天我准时在4点半开始在主日学了，后来2年都一直没有发高烧，一直到去年在希腊第二次又是新冠的时候，又发了1天的高烧。所以第二个功课呢，就是我们从马其顿的夫人这个意象要学到的功课，就是领受从神而来的意象。使徒行传第16章9节，保罗在夜间看见意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起来向他求助，圣灵要保罗往马其顿去，把福音带到欧洲去。第16章10节这里呢有一个代名词，从他们变成了我们，我 highlight 就是我们。很多人相信《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呢，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呢，加入了保罗的宣教队伍，一起进入希腊宣教。多年以后，路加也在希腊的底比斯为主殉道。我跟杰西卡在希腊底比斯那边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也是不经意之间到了那边的那个教堂，然后才知道路加就在希腊的底比斯那边为主殉道。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到底什么是异象啊？约珥书2章28节和使徒行传2章17节都有说，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异象呢，就是指从神而来的特别的启示、启发、揭示、引导、显明。它意思呢，跟圣经里面的启示或默示等词比较相近。异象呢，也可以分为特殊异象，还有就是普世异象。在圣经里记载的许多的异象呢，它是超自然的异象，它是属于特殊异象，包括了像摩西看到荆棘燃烧的异象，约书亚看到耶和华元帅的异象，启示录中记载了约翰见到的异象等等。有时呢，神通过这些特殊的现象启示给他所要指示的人看，但更多的时候呢，神是在人的心灵里面向人显明，使人明白神的心意和计划。意象的其中的一个意思呢，就是默示。圣经就是神的默示，在今天神给基督徒的意象已经完完全全的写在了圣经里面。神已经通过圣经的话语呢，赐下意象给每一个基督徒。 基督徒只需要借着祷告，靠着圣灵的引导，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得到意象，这就是普世意象。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还有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都是通过耶稣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了宣教的意象，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也让我们看到耶稣赐下的大使命的意象。所以主耶稣呢，已经把神的心意向我们全然的彰显。主耶稣的意象就是让万民都得到救恩，他通过圣经的话语向我们传递意象，让我们每一个门徒都能把这个意象能够成为我们的意象。在现今呢，在福音还有很多没有广传的地方，神还是会用很多的神迹奇事和异象来引导那些非信徒。我们也往往听到很多的穆斯林的见证，他们往往会在梦里面会见到耶稣，然后他们去信主。但在福音广传的地方呢，圣灵往往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启示信徒，但在某些特殊情况，神还是会用异象来指示一些人。十年前呢，我在多伦多华人浸信会参加崇拜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基督徒阿姨患了癌症的末期，我每周都会去探望她，然后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很想去安慰她，但她每次都反过来会微笑的安慰我说，我知道我去的那个地方好得无比。她离世前一周有一次很平安的对我说，电影我昨晚夜里看到了一个大光，那个光很亮很美，照在整个房间里面。我在那个光里面非常的舒服，我知道耶稣基督马上要来接我回天家了。一周后，这个老姊妹就安然回到天家。对她来说，在这个离世前的异象是非常美好无比，而且对他来说是蛮有安慰，而且对我们这些还活在世上的人也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是有指望，有圣灵的带领，而且就算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害怕。第二点，意象呢不是人的计划、想象或者是愿景，意象呢是从神而来的。意象的英文是叫 vision。我们在公司上班或者创业写创业报告的时候，一直会提到企业的 mission 和 vision。 mission 和 vision 这两个词呢，一个是布道传教，一个是意象，这两个从基督教延伸出来的词被借用到企业文化里面，所以 mission 就成了企业的使命， vision 呢就成了企业的愿景。但我们这里说的意象呢，是从神而来的意象。意象和愿景还是有区别的，意象是从神而来，主权在于神，神给意象是为了让人在神的意象里面更清楚他的美意，但愿景呢，只是指人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前景，强调的是人的主观愿望。第三，信徒看见意象的前提是需要顺服的圣灵的带领。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九节，当保罗顺服圣灵的带领以后呢，他就看见了马其顿人的异象。这个异象对基督教历史是至关重要，因为福音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亚洲走向欧洲，是福音传向列邦的开始。所以信徒看见异象的前提条件是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而我们亲爱的李长兵牧师呢，和我们分享过，他在开披萨店的时候捡到了一个十字架，就挂在店里面的墙上。但当他准备全时间服侍的时候呢，需要把披萨店卖掉。最后一天来到店里，等到晚上下班的时候，李牧师把店关掉，把十字架从墙上拿下来，扛在背上要带回家。神就让李牧师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他和十字架在一起的背影，好像耶稣在对他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意象带来方向，箴言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 变为有福。这里的意象也可以翻译成末世，当神静默不向他的百姓说话，当没有从神而来的引导和意象，人民就会按照自我的心意，然后呢就会毫无约束肆意而行。从神而来的意象呢，使我们明白确定自己的方向，进而顺服神的带领，不是走偏而行在正道上面。所以先教呢是需要有意象，你有意象才会有方向。在保罗的时代，罗马帝国已经横跨了欧洲、亚洲、非洲，地中海已经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内海。罗马帝国在境内建造了无数条快速通达的官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世界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呢，也已经来到了罗马。而且保罗呢，他有罗马人的身份，可以在罗马帝国内通行无阻。所以，当神的时间到了，福音通向欧洲的门就打开了。圣灵降下马其顿人的意象给保罗，保罗就知道了宣教的方向是要去欧洲，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亚洲。第五点，分享意象，接受意象，成为我们的意象。保罗看见马其顿人的需要，他就把这个意象与他的同伴希拉、提摩太和路加分享。从亚洲坐船到欧洲的马其顿，其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宣教难度肯定要比留在亚洲要大。如今每年很多的难民从土耳其通过爱琴海到希腊，但是每年还是会有很多的难民死在海上，所以走海路还是要风险的。但是呢，当保罗与他的就是同伴，他们经过祷告，然后一致同意这是一个来自上帝的呼召，所以他们就接受了意象，然后这个意象呢就成为他们共同的一个意向。杰西卡在十几年前，他有一次从中国短宣回来，短宣队的辅导就鼓励他说，去开始 Campus for Cosine， 是一个英语的机构，在加拿大校园的中文施工。但杰西卡呢，他当时没有及时回应呼召。等杰西卡后面一次去中东阿曼宣教回到加拿大，他有一次偶然打开家里的电视，突然电视里放映的是一个中文节目，是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马歇医生在台湾宣教的故事，而且这个节目还是用台语讲的，另外附上英文字幕，所以很神奇。神通过这个画面让杰西卡这个台湾女孩看见，你也可以像马歇医生一样，一生被神大大使用，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也就是这个意向呢，让杰西卡几年以后放下工作，开始读神学，然后后来进入加拿大校园团契来服侍。然后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呢，就是开始信心的行动。第一，快速行动，不单言。第二，二话不说传福音。第三，圣灵自己预备人。第四，使人受洗归主名。第一点，快速行动，不单言。人领袖的意向是一件事情，但是完成意向是另外一件事情。因此，当确信神所赐你的赐意向以后呢，就要当凭信心踏出第一步。然后，这句话红字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这句话挺不错的啊，一起来。没有行动的意向，对了，这句话讲得挺好。所以只有意向加行动才能改变世界。我在希腊学考古待了一年，发现希腊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是哪句话吗？是我到现在其他话我都忘了，只有这句希腊话我还记得，叫 S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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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ga， 意思就是慢慢来慢慢来。所以保罗呢肯定不是希腊人，为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节，保罗见了这一项，他们就认定这是神呼召他们去传福音，于是立刻设法前往马其顿，立刻设法前往马其顿。保罗有没有在这里说先开个会讨论一下，或者制定一个行动方案，或者像我们一样先学个外语，学个希腊语，先或者工作赚点钱赚点学费，或者再等一段时间，都没有。 保罗在这边是怎么样？立刻设法去马其顿。保罗深信圣灵的引导，并且顺服，所以不需要学外语，也不需要学希腊语，也不需要工作再赚点钱。所以他从特罗亚就开船，一直行到希腊的小岛萨摩特拉岛，然后来到欧洲大陆的第一站尼亚波利停船靠岸，然后走到马其顿的大城市腓立比。保罗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圣灵两次禁止和拦阻，但当圣灵引导保罗的时候，一切尽是顺畅。第二点，二话不说传福音。保罗的宣教策略是城市宣教，所以他把腓立比当作马其顿宣教的第一站。当保罗和他的同伴来到了腓立比以后，他们发现没有犹太会堂，但是他们去寻找，然后发现到有些犹太人在安息日会在城门河边聚集，所以他们就到达这个地方，发现一群妇女在祷告，保罗就马上向他们来传道。第三点，圣灵自己预备人。在腓立比的这群犹太妇女中，有一名叫吕底亚，她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她是来自亚细亚，以生产紫色布匹著名的推亚推拉城。在当时呢，紫色布匹呢是罗马皇帝和贵族穿衣服所使用的名贵材料，所以在当时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能穿得起紫色的衣服。所以经文也在这边呢，就是提示我们吕底亚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有意思的是，保罗在亚洲的时候，圣灵禁止保罗进入到亚细亚去传道，但是圣灵居然带了吕底亚一家人从亚细亚来到腓立比。这样一位从亚细亚来到腓立比的敬畏神的妇女，16章14节这样说，她一直在听，主就开启她的心，使她留心保罗所讲的。可见圣灵自己在马其顿早就预备了信耶稣的人。当保罗出现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怎么样，就成了。所以这个吕底亚是圣灵从亚细亚带到腓立比，然后保罗只要顺服圣灵去到腓立比，这件事就成就了。他只要说信耶稣，吕底亚就信了。第四点，领人受洗而归主名。吕底亚听了保罗的教导，就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了欧洲的第一位基督徒。然后他和他的一家就领了洗，还接待了保罗、希拉、路加和提莫泰去他的家里住。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就在吕底亚的家里开始了。所以圣灵预备了人信主，是先一个人，后一个家庭，然后建立教会。使徒行传16章30到33节也记录了保罗带领了腓立比监狱的禁足的一家信主受了洗。使徒行传第17章也记述了保罗在腓立比以后，到了马其顿的另外两个城市帖撒罗尼迦和比里亚，圣灵也在那里大大的工作，保罗带领人信主和受洗，并建立教会。所以自此马其顿的呼声的意象，因着圣灵的带领和保罗的热心宣教，福音就像蒲公英一样在欧洲遍满各地。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的心智去传福音，领人受信主受洗呢？我和杰西卡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想尝试在学校宿舍里举办早餐会，邀请不认识的同学来吃早餐分享福音。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陌生人会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面，让神亲自带人来。当天来了两位陌生的同学，来到我们的宿舍参加早餐会，我们聊得非常开心，从早上聊到中午。其中一位南京大学的博士呢，居然早上早饭吃完了，然后留到中午吃饭结束以后呢，下午又来到我们宿舍继续参加我们宿舍里面的每周的学生团契，然后一起留下来吃晚饭。后来他绝食信主了，所以这个吃饭还是挺重要的。后来还有一个女孩，她有忧郁症，然后 希望那个能够跟我们单独吃饭，然后圣灵感动他，就一边分享一边流泪。然后他有忧郁症，他就那一天把伤心事一股脑的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就跟他一起做祷告。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在每周在宿舍里面，凭着我们的黑暗料理，请学生来吃晚餐和参加学生团契，大大的吸引了很多的学生来到我们的团契里面。所以你们的黑暗料理这无所谓，因为圣灵会带领他们来。当然如果像我们的李牧师和燕燕姐他们做的非常好吃的料理，肯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团契来教会，感谢主。然后我们当后来呢也吸引了清华大学的天文博士后跟我们一起来查经一起来旅行。我们在希腊的时候呢，受难节和复活节是希腊的非常大的节日，一直要庆祝到晚上十二点。我们就带领那些好奇的学生去教堂参加节日，和他们分享福音。我们另外带了两拨人呢去坐希腊的游轮，游轮呢会经过克里特岛，然后巴莫海岛、罗德岛还有以弗所，这些地方呢都有很多的圣经的典故。所以我们在出发前呢就跟他们分享这些岛上的圣经的故事，在到达巴莫海岛时就跟他们分享老约翰的故事，到了以弗所就跟他们分享保罗的故事。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一边玩一边传福音是非常一件开心的事情。等你们以后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一边玩一边传福音。其实福音不是传福音，并不是很吓人、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很开心。你一边玩，他们也就一边就信主了。等旅行结束，一位女生跟我们去了华人教会，她第一次去，在唱诗歌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她，她眼泪就不停地流。杰西刚在崇拜后就问他要不要信主，他就说我要信主，后来他就在教会受洗了。所以我们不是光去玩的，我们是一去一边玩一边传福音，完了以后带他来教会，问他信不信耶稣，他就会信耶稣，然后来教会受洗。然后我跟杰西刚呢，我们在八年前搬到了 St. Catherine，我们管我们的房子呢叫希腊小屋，白色的房子加上蓝色的门框，就非常像希腊的门。我们猜想我们以前的房东应该是希腊人，所以我们在八年前我们就知道我们会去希腊。去年到了希腊以后呢，我们除了读书，我们原先计划会像在以色列和加拿大一样，会按照我们以前的经验做大学生施工，但没想到圣灵却改变了我们的计划，却让我们在希腊开始了一些奇妙的、意想不到的侍奉。下面接下来就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在希腊的宣教故事。
小巷你都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流浪汉就躺在那里，然后有的真的很瘦，有的真的看了就是很久没有吃饭的。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远远就看到有一个流浪汉，他的两个手臂全是血，那个肉是溃烂的，然后他就在那里大叫说 Help me, somebody help me, 看得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然后甚至呢在路边有时候会看到妓女，这个最右边下面这张照片，这是13号我每周会路过的一个地方，每次都会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女孩穿着浴袍站在门口抽烟，后来我就知道她在等客人。然后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就在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旁边的草地上，你不用仔细找你都会看到满地的毒针筒，全部都是吸毒他们打剩下来的针。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每天你走在街上你心情真的是很沉重。所以我就问上帝说，主啊，你带我到这个地方，我能为这里的人民做些什么？那我就开始祷告，我当然 就像刚才说的，我先从我的老本行开始，我就跟神祷告说，那神啊，那我想要在这里传福音给中国留学生，求主你让我认识一些中国留学生。那确实我是神是让我认识了大概十多位，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后面整个方向就整个改变了。有一次我在华人学生群里，就是因为在那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我加入了一个学生群，那我就在群里就认识了一个同学，然后呢跟他加了微信，跟他约了去教会。一去教会一看，我老天哪，他竟然是一个大妈是一位大姐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有点意思了。从此以后我就开始莫名其妙的认识各路大姐，然后我以前是非常非常害怕华人大姐的，这是我个人问题有阴影非常非常害怕那个，因为我印象中啊，华人大姐就是啊非常强势，然后很凶啊，然后那种，然后不是很不好意思啊，这是我个人问题。然后所以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想要跟任何的华人大姐做朋友或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一次就来了以后，然后就我根本就没想认识他们，然后三号就全部都认识了，然后就一个一个认识，一个一个认识。然后同样的，我一开始觉得说，哎呀，不需要刚传福音无所谓，这不是我服侍的对象。但是神就好像一直在敲我的心门，说，嘿，他想听福音，嘿，他想听福音。因为这些华人大姐，他们就很喜欢我们，然后就旅游啊什么也会找我们，然后。其中有一位就是刚才听你分享的，有一位他就是我们一起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教堂，去教堂的时候很神奇，那个在教堂的神父突然就拿了给我们一人送了一根蜡烛，一般他们骑手机上都不会理你，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送我们一人一根蜡烛。那我们拿蜡烛就跟那位大姐说，都拿到蜡烛，要不我们去那里点个蜡烛祷告一下。她说好。然后呢，我一点蜡烛，我就说我帮你祷告。我说我帮你祷告，因为我知道他是那个离婚了，所以我就为他祷告，说神求神为帮你预备，让你遇见真爱。他一听完，他当下就哭了。然后我就跟他讲，很简单的讲福音。他说我以前都是信佛的，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这个基督教的东西。然后结果我们又出去玩了一次，然后结束以后他就主动的说我想要去教会，所以他既然都已经问了，那我只好带他去。那带他去的那天，就是他一听诗歌他又哭了。然后呢结束以后，有刚好是受洗班的第一天，我问他说你想不想参加受洗班，他说我要参加。结果他就每周都来，然后就受洗了，就非常的奇妙。后来呢，我也在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情况下，也加入了当地的一个基督教的难民事工，就是一个福音机构，它专门是服务阿富汗的难民。然后这其实是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孤单，我到希腊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干嘛。然后我在加拿大已经学了三年的缝纫，我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学缝纫要干嘛，反正我就想学。然后那到现在我就知道我要干嘛了，学了三年的缝纫，我就想说在希腊不知道干嘛，所以就上网找了一下，说有没有缝纫课。哎，一找到一个，竟然有一个 Christian organization 在做这样的一个服事，他们是专门提供就是这种免费的一个才能的一个课程。因为很多阿富汗的难民，他来到希腊，他虽然他的人是安全的，他可以开始他新的生活，但是其实他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在那里去生存，因为可能语言他也不会，然后呢，他在阿富汗时候也没有受过教育，特别是这一群妇女，很多都是没有读过书的，所以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去学才艺，并且他们可以在此赚钱。然后他们缝的东西机构会帮他们来卖，然后呢机构会，他们来上课的时候就好像是来上班一样，就是他们每次打卡完了以后可以拿到一定的这个工资这样子。所以是一个非常奇妙，就认识了很多的阿富汗的大姐们，然后我也教他们一点点缝纫，但是他们不太听，因为他们自己很厉害了然后呢，这个是我加入的第二个的福音机构。 是，这个是在一个机会下，就是我听说有一个加拿大人，有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在这里做难民事工，所以我听了很好奇，我说那我们去认识一下。我们知道说他在星期天他有主日崇拜，然后推开门进去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因为我们人生第一次参加的这个主日崇拜是没有任何人的。如果那天我跟 Tim 没有去的话，这是麦克牧师，他就会对着空气讲话。而且虽然那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听主日崇拜，但是他好像对着一万人在讲道一样，讲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我称之这个为真人版的异象，因为我没有像保罗一样在夜间看到一个异象的歌，马其顿人说起来这里帮助我，但是呢我在大白天看到了一个麦克牧师活得真的。我好像听到了他内心的呐喊，说请你过到这里来帮助我。所以这是真人版的马其顿的异象。然后我知道说他每周就是有在做一个事工，是发免费的食物给 这些难民，所以我说那我想要来看一下，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然后于是我就去了，然后我第一次去我也惊呆了。第一个，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一个锅子里烧了400颗水煮蛋，他每周大概会派出去200多份的晚餐，这个晚餐非常非常的简单，2颗水煮蛋，一个大饼，一根香蕉，没了，就是这么简单的晚餐。但是你看这个地方已经塞爆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真的对我心灵的震撼非常非常大。我看到一大群的阿富汗的大妈，他们为了能够多领一些这个水煮蛋，他们就一会儿戴头巾，一会儿不戴头巾，一会儿戴口罩，一会儿不戴口罩，就是想要重新的排队，可以好像装作没有领过，再领一次。他们也会派他们的小孩过来，然后一轮一轮的这样子。然后令我很感动的是，就是虽然我不认识这些人，但是麦克牧师他都认得，他会看出来说：“哎，你已经领过了。”我就觉得，我就觉得真的一个好牧人，他认得他的羊。然后这些大妈他们也会用一些策略，就是你如果不给他，他就会可能装生气，就是很生气，就很 emotional 这样子，可能会骂你啊，可能会怎么样的。然后，但是麦克牧师是一个我叫他精品直男，因为他的精品直男的性格呢，所以这些事情对他来讲都无所谓，不会影响他的心情，他还是每周照样的。他这个事工已经做了好多好多年，在我加入之前，他一直就是他一个人对付这一大群的阿富汗大妈，所以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后面就是我也很感恩的，就是我们也 involve 了，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华人留学生还有华人大姐，就是一起来这里帮他忙，然后我们就互相的这样子帮助，就是他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基督徒对难民事工的付出，然后麦克牧师这边也得到了一些帮助。你看这是很简单的晚餐，那边有一锅那个是牛肉，就是如果偶尔麦克牧师单身精品直男心情好的话，他会买一些牛肉，然后呢倒一大堆的罐头进去，做的还挺好吃的。就这样子一锅煮，但凡有牛肉或者鸡肉，那简直那天就是要爆棚，就是他们会互相的通知他们的亲朋好友，就是叫过来一大堆人。然后每次就是聚餐前，就是麦克牧师会放那个就是 Farsi 他们阿富汗语的基督教的诗歌敬拜的歌，然后呢也有很多的 Farsi 的圣经放在那里可以给他们拿的。那我在那边呢，后面主要帮助的是建立了一个儿童的事工，儿童绘画课程。因为呢有一天麦克牧师跟我说呢，就是因为每次大概会来大概30个小朋友，就是小孩人非常非常多，然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管理，有一天就是有小孩在地下室打架，然后就把那个地下室的水管什么都踢烂了， 所以他跟我讲，我说那这样吧，你 focus handle 你上面就是那些大妈，那我就 focus 把小孩全部带到楼下，让他们乖乖的坐在那里不要动。然后我就住这个桌子，虽然是说是画画课，但其实根本没有教什么画画，因为二十几个人完全还躲不了。他们这群小孩每天就在下面打架，我每天都跟神祷告说，哦，只要今天不要有人就是打伤谁就可以了。但是后面慢慢看见，真的很奇妙，就是你看那张右上角那张图，他们在帮忙搬桌椅，在擦桌子。就是你看到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变化，就是他们也开始学习可以加入帮忙，很小的小孩在那拖地啊什么。然后这边是他们跟麦克牧师一起在十字架前面一起的合照。然后到最后就是我要离开希腊的最后一节课，我就说我要离开了，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就是爱。那我每周其实让他们画画的时候，我会打印一些范本，然后大概有二十几个图，让他们自己挑自己画。那这一次呢，我在那二十多个图里面，我只放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图，是一个十字架，中间有一个爱心，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图，我什么都没有讲，他们可以自由的挑选。但是呢，那一天我发现三分之一的小朋友全部都画了一个十字架，上面有一颗心的这个图。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奇，十字架的爱其实在他们幼小的心里已经烙下了一个烙印在那边，虽然说我们的语言完全不同。然后这是最后离开的时候，这个小朋友他英文很好，所以我请他帮我翻译给这三个小朋友听。我告诉他们说，有一个神叫耶稣，在你未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记得你可以跟耶稣祷告。麦克牧师那边每周一还有一个事工是叫做免费洗衣服，那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流浪汉或者半流浪汉，就是非常贫困的这些人群。一开始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没有想要加入，因为我还是觉得有点担忧这个安全问题。毕竟前面其实加入那个穆斯林事工的时候 Tim 已经有点反对了，他之前说因为欧洲就是有之前有发生过，就有年轻的女孩去帮助那个难民施工，然后后来被穆斯林强奸什么之类的这些新闻，他就一直说要小心安全。因为麦克牧师那边他也跟我讲过，他接到过穆斯林的就是死亡威胁 death threat，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是什么。那流浪汉施工的时候我也不想去，可是有一天麦克牧师告诉我说他那天真的有事，可不可以让我去帮忙，就开这么一天。然后我后来想说好吧，应该不会死，我还是去吧。然后去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真的也是非常的震撼。因为来这边洗衣服的人，你平常你会想说谁会大老远的把一家里的一堆衣服拉到一个地方去洗，就是为了省一点的电费。可能他们都没有洗衣机， okay， 可能他们连家都没有。所以我那天原本应该八点半那个开门，然后我到的时候发现门口已经有三个人在那里排队，已经在等了，等着要洗衣服。然后他们这群人就是有些脑子都有一点点问题的，然后身上很臭。然后这位大姐很有意思，她每次来呢，她会把各式各样的东西放进洗衣机，比如说帽子啊、皮带啊、包包啊，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会看一下，只要我确定她不会把洗衣机搞坏，我就让她放。然后他最后放完以后，他会掏出他最心爱的那个小娃娃，然后呢摸摸他的头，然后很开心的把他放到最上面，然后拍拍他的头，然后露出 Mr. Bean 的微笑，然后就很满意的离开。然后我就把他按下那个 wash， 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这么满足这么快乐的，我也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快乐。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就是阿姨，她也是我们虽然语言也不太同，但是我跟她讲，就是她说 Thank you Jessica， 我说不要谢谢 God， 然后她就画了一个十字架，她谢谢 God、yeah。 然后第三个我加入的第三个这个 那你的事工也非常非常的神奇，我称之为这是上帝量身定做的遇见。因为这个事工呢，是一个年轻的宣教士，然后他们在这里负责，他主要做的是阿富汗的年轻的女孩，就是专做女孩，从十几岁到二十多岁的。因为在阿富汗这些女孩是不读书的，那他们就算来到了希腊，同样他们父母也会告诉他们说不要去上学，你们就留在家里帮忙照顾弟弟妹妹啊，帮忙打理家务，所以他们很多就没有书读，那反正他们都不读书。所以呢，这个女孩就是这个宣教师，她的背景也是学艺术的，所以她就开启一些免费的艺术课程，然后还有很多的帮助他们做心理辅导还有心理建设的这一切的这些的课程，让他们这些女孩子来上课，所以他们可以随时想来就来这样子。那其中这位女孩子，她就是拿到了一个基督徒大叔给她的一个 commission， 就是让她 copy 画一幅画。这幅画如果你们知道的话，是世界名画，是达利的耶稣被钉十字架 crucifix， 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幅，毕竟是世界名画。然后呢，这个姐妹就觉得她太忙，而且她没有办法去 handle， 说就是因为她需要专人去指导她怎么样去画，她没有办法 handle。 然后我们也是很神奇的就认识了，然后她知道我会教了以后，她就说我可不可以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太神奇了，你说这个女孩子她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愿意教她，然后又有能力教她，又愿意免费教她，然后又要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又要有时间去教她，就是几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我来讲也是一样，你说我在希腊，我怎么可能去找到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服侍一个穆斯林女孩，她刚好是非常喜欢艺术，她想要成为artist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所以真的这个只有在神的计划里才可能发生的。所以呢，我主要的任务就是我去这个机构，然后我就对着这个女孩跟她一对一的辅导，帮助她完成这幅世界名画，然后她可以卖给那个基督徒弟兄。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教她画的关系，所以我有机会去做了家访，然后去她家，然后你看她家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简陋。那天就认识了她全家人，三姐妹还有她的父母，他们都会比心，因为他们都喜欢 BTS。 然后那天她父母就很开心的就留我下来吃晚餐，然后其实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晚餐，我都不敢吃，不想造成他们的经济负担，大概就放了七八个小小的那个 chicken drum 那个小鸡腿出来，我都不敢吃。然后要吃晚餐前，因为你知道穆斯林施工，我们不是那种直接过去就很大咧咧给他传福音的，就是真的是需要很长远的去建造这个关系的。那天晚上前我也没有说要做祷告什么，我就准备吃了，就看大家没有人动，都在那里看着我，我也看他们，然后大家安静了一分钟。后来他妈妈跟他女儿说，他女儿翻给我听，他说我妈妈问说你想不想做谢饭祷告，我说啊，我妈谢饭祷告吗，就是你说你的意思是这样祷告，他说对，你可以做谢饭祷告，我说好。所以我那天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做了一个谢饭和祝福的祷告，就非常的神奇，他们这个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中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然后这个妹妹呢，小妹她十六岁，她非常喜欢 baking， 然后她就很兴奋的秀给我看，这最上面是她 bake 的一个蛋糕。那老实说，以我们华人的审美，看这蛋糕看起来其实不太可口。但是我一看，我想说，哎，太好了！我说过几天是我生日，我需要买一个蛋糕。那这样吧，我与其在外面买，我不如跟你买，我跟你订一个蛋糕，然后帮我做一个生日蛋糕送到，因为刚好生日那天我会去刚才那个缝纫的机构服侍，所以我说你把它送到那个地方来，然后我们在那一起吃蛋糕。所以下面这个咖啡色的就是他帮我做的一个 生日蛋糕，然后那天的生日我就在这个难民营机构里面做过了生日，真的是我人生中过的最开心的一个生日。然后这他妹妹到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聊天，我们还在线上聊天。然后这个最下面的一张照片是我们就是在这个机构他做了一个年终的结业式，邀请这些女孩子还有他们的妈妈们一起来这里，然后一起看他们在这个学期所学的一些的成果。然后在这一天我也认识了我旁边这个非常漂亮的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孩，她大概21、22岁吧，二出头的，非常年轻。他拿了他生命中一两年的时间，他说他就是来这里，然后专门是做妓女施工，就是专门传福音给妓女的。然后我真的看到这样一个年轻，这么年轻的一个生命，然后愿意就拿出一点时间放在主的施工上面。然后我看到他的眼神是一个，他整个人的生命流露出那个基督的馨香。然后虽然他长得年轻漂亮，但是他的眼神非常的深，就是非常的世故，非常的成熟的一个眼神。然后其实在这一些机构里，我所认识的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是20出头里，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也可能也没有做过任何受过任何神学的装备，可能也没有就是真的也没有真的有什么特别的才干，但是他们就是有一颗愿意的心，就把他们年轻的生命这样子摆上，不一定是一辈子，可能就是这么半年一年两年的时间来服侍。所以呀，我也觉得说，我虽然我在希腊也待的时间不长，就8个半月，也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你虽然你在主面前放上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奉献，为主做这么一点点的事情，但是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可能成为了一个一生的影响力，在神永恒的国度里，这个东西可以被神使用，成为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的一件事情。那我分享就到这，谢谢。
好，那个今天我们的马其顿的夫生的这个分享，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保罗呢跟保罗原先所设计的计划是不一样，但保罗顺服圣灵的带领，领受从神而来的异象，开启了信心的行动，把福音带到了马其顿，打开了欧洲的福音的大门。杰西卡原先去希腊是想做学生施工，但是圣灵却带领他认识了希腊的麦克牧师，进入到全新的陌生的难民施工。弟兄姐妹，圣诞节再过几天就要到了，在这个普世欢腾庆祝耶稣降生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在这边思考耶稣赐下的宣教的意象。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也赐下大使命的意象，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在这圣诞佳节的时候，你是否也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马其顿在哪里？你是否看见听见其他人的需要？你是否也愿意让圣灵带领你，就像带领保罗一样，领受从神而来的异象，开启信心的行动，传福音，把好消息带给更多的人？你不需要像李牧师或者燕燕姐，他们有华丽的口才，就像我这种口才就差不多。你也不需要让我们这边有好几个博士的知识，你不需要接这个像他那样会画画，你只需要像我一样什么都不会，但是只有一个会愿意的心，圣灵就会带领你 你愿不愿意？我再问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说愿意的话，我们就一起说我愿意，好吗？就想到你当年结婚的时候，你说我愿意。来，一二三，小一点，
我愿意。
感谢主，感谢主，在这圣诞佳节，愿使这万民得救，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意象，愿神大大的使用你，圣诞快乐。